出埃及记第十八章和耶利米书第二十一章。出埃及记十八章，耶利米书二十一章。今天的主题是无情面传主话，随人意收败坏。这是我们修改以后的主题。我再念一遍：无情面传主话，随人意收败坏。今天两章圣经正正相反，一面是讲的摩西的岳父啊，带着摩西的妻子儿女两个儿子来看摩西啊，这里呢就是因为他听见神在以色列所行的奇事，但他这一来啊，就是给我们看到摩西的态度，面对亲情，面对自己的亲人，自己的岳父，摩西未免有重人情、训人情啊，和耶利米今天面对西底家派遣两个首领来见他来求问先知的时候，我们看看耶利米是何等的啊，没有情面，毫不妥协，他重的是神情而不重人情。这两边相对，一面是仁义，一面是神旨。耶稣的来似乎是不错呀，来拜访拜访啊，但是后面出了一个耶稣的主义，这个主义完全是仁义代替了神的旨意，而摩西并没有求问，就以为好就随从了。所以所选的这些个首领以后也就是可拉党的叛党分子，所以先前面你随人意，最后一定受败坏，这是给我们很深刻的教训。而耶利米没有情面，他忠心的传神的话，虽然他受到很大的逼迫苦害，但是神借着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句句应验。所以今天作为神的仆人，我们究竟我们是坚持的是神的旨意还是人的意思？常常我们面对一些人的意思，我们就不好意思了，或者呢因为有私情、有亲情、有亲戚的关系，一句就会妥协。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仁义，一面是神旨，一面是殉情面，一面是不妥协。耶利米的一生实在是非常可贵的一点，就是他一生他就不讨人的喜欢，他只讨神的喜欢，一生传神的旨意，而且为传神的旨意而受了许多的苦害，无论在什么情况他始终都是坚持神的旨意。你不管你是一家，你是你自己来求问，还是打发一些个权贵高级的领袖来也好，因为你总是照着神的旨意来回答是这点非常宝贵。而摩西呢，今天就是重人情。接下来我们分两段看一下，今天小段是两节对一节。现在我们看第一段，这边十二节，那边六节，第一段也就是两节对一节。十二节对六节，第一段的题目是不逊情面，不逊情面永传神旨，抗拒受罚。不逊情面永传神旨，抗拒受罚。我们现在就把这边看一下，一到十二。摩西的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我们首先看到这个摩西的岳父不是一个平常的人，他是一个侍奉外邦神的，他是米甸的祭司。米甸所信的神并不是我们所信的那位神，不是以色列所信的神，是外邦神。他里面有的什么呢？后面告诉我们，他所信的是万神，世界的神，可能现在很多的神是万神。所以他今天呢来了，他是因为什么呢？听见了神为摩西和神的百姓以色列所行的一些事情，这么大的神迹奇事，神怎么样的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所以呢听见好稀奇，所以他就来了。还一个目的什么呀？就把摩西的妻子和孩子带回来，因为摩西曾经打发他回去，现在呢把自己摩西的两个孩子妻子带来，就为这两件事来的。所以这些下面就告诉我们，带着希布拉就是摩西的妻子，两个儿子，一个叫格顺。为什么起名叫格顺呢？因为他说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还一个就是以利谢，因为他说我父亲的神帮助了我，救我脱离法老的刀。所以摩西给两个儿子起名都是由于他对神有感恩的心。第五节， 摩西的岳父耶陀罗带着摩西的妻子和两个儿子来到神的山，神的山就是西乃山，也就是摩西在旷野安营的地方。因为这个时候他们还没有起行，以色列刚刚出埃及没有多久，那么就来到了这里。他就对摩西说了，我是你岳父耶陀罗带着你的妻子和两个儿子来了。摩西就迎接他。我们看摩西面对自己的亲人来，他没有什么防备，他见到亲人嘛，当然要欢迎了。所以你看他欢迎的态度，可以看到摩西是充满了人情人爱，迎接下拜，就亲嘴就问安，以后就带进了帐篷，带进了，那就说明这个摩西啊，他不会有什么防备，应该有防备，因为他是个外邦的祭司，他根本不是信仰真神的，你对他起码应该有一点分寸。摩西没有，底下摩西做见证，这当然了，应该做见证，只要有机会，他就将神为以色列的缘故怎么向法老和埃及人所行的一切事，以及路上所遭遇的一切艰难，和神怎么样搭救他们，都诉说给耶稣听。耶稣呢，因为耶和华在以色列的一切好处就是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他很高兴。那所以下面就是耶稣罗的话，他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救了你们脱离埃及人和法老的手，将这百姓从埃及人的手下救出来。耶稣罗对神的认识也不过是外面的，因为听到这么大的神迹奇事嘛，你们的神不错呀，这应该称颂的。他说我现在在埃及人向这百姓所发的这个狂傲的事上，我得知我认识了耶和华比万神都大。这句话我们看起来好平常，是不是就是耶和华伟大，但是他里面有万神啊。他没有想到耶和华唯独是神，不是，耶和华比万神都大，可见的他信的是万神，世上的神。只不过呢，今天这么神行这么大的奇迹，所以他大，但是他没有认识到耶和华是独一的神，世上根本什么叫万神呢？虚无的神，根本就没有嘛，是人造的神，人自己臆想出来的神。这就耶稣罗的话，这可见呢，他对神的认识多么肤浅呢？是一帮外邦人，给你们祝贺祝贺，庆祝一下而已。摩西的岳父耶稣罗就把燔祭和平安祭献给神，这样的献祭，我想也不是真的。因为一个根本就对神不认识的人，他献什么燔祭？他献什么平安祭？可能外邦人按外邦人的方法来献吧。底下亚伦和以色列众长啊都来了，我一看摩西的亲戚来了，大家都来了，欢迎啊，聚在一起在神面前吃饭。这一点的确是也是过火，因为亚伦是什么？是全以色列家的大祭司，是首领啊。虽然这一说还不是祭司，但也是首领啊。带领百姓出埃及的也有亚伦，还有众长啊，都来欢迎啊，一起来吃饭，而且是在神面前吃饭。吃饭吃饭，大家和和气气，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下一段你就会看出来了，这个耶陀罗蛮有自己的主张，充满了世界上的仁义、人手、人工。他对摩西、对神，他都有自己的看法。他是个这个外邦的，信外邦神的人，而且还是个外邦神的一个祭司，不简单呐，是一个外邦神的外邦的异教的一个神职人员。作为亚伦来讲，作为众长老来讲，作为摩西来讲，没有分别为圣。就我们就到此啊，这里是十二节。这边呢，主要就看见摩西面对自己的亲人来，你看他是什么态度。那对着现在正好就是对耶利米，耶利米面对什么呢？大家看，耶利米书二十一章从第一节到第六节，等于两节和一节。我们看这边，这个是一节到二节，先看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为什么神的话临到耶利米？因为耶利米面对着西底家王犹大的王，派了两个首领，一个是撒胡尔，一个是谁呢？是祭司。这个祭司就是在列王记下二十五章被巴比伦王最后杀掉的那一个副祭司，他是西奈亚大祭司，叫西莱亚。这个巴苏胡尔是谁呢？大家看串珠就知道，就是38章耶利米书38章那个反对耶利米的人，而且 主张要把耶利米治死的这个人，就是他，这等于是两个反对的领袖。耶利米面对这样的情况，第一节告诉他，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我想这个是最要紧的，你不管什么环境，一定要有神的话临到。这两个人是高官，是权贵，是有地位的人，来找耶利米。耶利米是不是就人情来对待？哎呀，低三下四啊，还是怎么样的？怎么的去面对呀、啊？还有神的话，灵里看透，对着那面去。摩西怎么样？面对亲人来，他没有神的话，没有神的话。所以我们今天最要紧要有神的话。亲人来访，那这是耶利米摩西那边。其实呢，西底下为什么打发这两个人？别有用心的。从下面我们就看，你看第二节，请你为我们求问耶和华。表面看不错，实际是假意求问。为什么？心里老在打了主意了，就想投降，怎么样？埃及，就想埃及帮忙，最好耶利米为我们祷告祷告，让巴比伦走，别再欺负我们，让我们平安。他早有自己的想法，所以他说：“你为我们求问耶和华，因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攻击我们。”或者耶和华照他一切奇妙的作为来带领我们，使巴比伦王离开我们上去。这个背景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埃及法老曾经出兵了，好像真的来支援这个西底家，而巴比伦军队呢，一时呢也撤退了。其实这是一个表面现象。紧接着巴比伦的军队又来了，而法老呢又缩回去了，因为这不是神的旨意。不是神的旨意，可见的西底家这是犹大最后一王，他始终都是靠势力，他始终都是求告什么，求告后台，希望这埃及王能够帮助他，非他来祷告神求问。这种求问叫做假意求问，假意的。那边就亲人来访，摩西怎么面对？这边我们看看耶利米怎么面对。这两个相对一开头，一面是什么呢？一面是叶可罗，叶可罗是侍奉的是外邦的神，他来了，你想想你应该怎么面对？起码有一个防备吧。这边呢，这就是高级的领袖来访，是别有用心的。耶利米这个怎么面对？为什么？因为耶利米有什么话领导？有什么话？一面是外邦的祭司，我们注意这个叶可罗是摩西的亲戚，摩西的岳父，应该尊重。但是你别忘了，他是外邦的祭司，异教的神职人员来见摩西。那边呢，对着这边来是作恶的领袖来见先知，这领袖是作恶的领袖，是反对耶利米的，甚至要把耶利米置于死地，说这个人该死，就是有八十户儿来见。所以两边都给我们看到我们应该怎么面对，一个是摩西怎么面对，一个是耶利米怎么面对。这边呢，西底下为什么来打发人来见耶利米？幻想能够脱离仇敌，脱离这个巴比伦。实际巴比伦是神兴起来的，来管教犹大家，叫他降服在巴比伦王的面前，他不肯降服，他是幻想，幻想脱离仇敌，其实不过是幻想，他根本不是神的旨意。对着那边去呢，摩西是什么态度呢？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耶稣能来呀，摩西一点都没有防备，以为平安无事，那听起来有什么关系？很好啊，太太也回来了，两个孩子也带回来了。我们没有看出摩西有什么防备。这边呢，西底家的心里面为什么来求问？你听了的话，我们祷告神啊，或者耶和华，这个或者就是自己的意思了。我们常常啊，祷告的时候都有自己的意思，正好上帝给我感应，或者什么，或者上帝啊，你行个奇妙的作为，你这一奇妙。就怎么带我们呢？叫巴比伦王走，叫他撤退。其实不可能，因为巴比伦来是上帝的什么旨意，是神的旨意。所以这边就告诉我们，西底家里面是充满了己意，充满了私意、私心、己意。他都照着自己的意思来祷告。这样的提问，你想有什么用？这个面面就是叶可罗的来，他充满了外邦的习俗。一个人没有改变，他根本没得救嘛，他根本不是敬拜真神的。你想他一肚子是什么东西？我想跟西底家也差不多。西底家充满了己意，充满了私意、私心、自己的意思。这个耶稣从远地而来，里面呢，他完全是外邦的习俗， 风俗习惯思想意念完全是在外邦之方。节第三节，耶利米就回答了，三节四节，耶利米对他们说，你们当对西底家这样说，耶利米马上就能回答，说明耶利米什么，他早就已预备，他不是在祷告神寻求神，他说什么，耶利米他是什么呀，毫无情面，毫无情面。三节四节，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今天不是我耶利米说，是上帝在说，是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要使你们手中的兵器，他们不是想抵挡巴比伦吗，就你们手中这些兵器要抵挡巴比伦的兵器，就是你们在城外和巴比伦王和围困你们的加勒底人打仗的那个兵器，给你们翻转过来，翻转过来什么意思，让你的兵器里没有用，翻过来还是什么呀，过去都是弓了箭的，那翻过来了没有，又要使这些都进到城里啊，咱们自己打自己的，那兵器都翻过来了，并且我要在怒之怒气愤怒和大脑恨中用伸出来的手和大能的防备，不是拯救来的吗，亲自来攻击你们，就要击打这个城的居民，连人带牲畜都被遭遇大瘟疫而死亡。你看耶利米的话没一句是顺着人情说好话，完全是讲神的话，神的管教，你这样的背逆，你这样的假意来寻求，你这样充满自己的幻想，这样的抵挡神神的旨意，我们没有好结果，你抗拒你一定遭灾，而且大瘟疫，你说大瘟疫为什么大瘟疫啊，因为城被围困了，大饥荒一定招来大瘟，造成导致大瘟疫而死亡，对着那面去，我们看一面是什么，一面是摩西见到了月出来了，这边呢就是耶利米面对着君王，摩西没有防备，心情很高兴啊，这边呢勇敢的传神的审判，传神的审判，一面是摩西看重亲情，一面是耶利米毫无情面，还没有情面，这边是充满了人情仁爱，对着这位耶利米的没有减轻一点分量，他可以说我稍微说的轻一点啊，我别得罪这个大王，我别得罪这两个大官，耶利米没有，毫不减轻分量，对着那边怎么样，耶利米下拜又亲嘴又问安，你看看充满了人情仁爱，他看的什么呀，看的岳父看的太大了，对着这位耶利米神为大，耶利米为什么怎么说的这么厉害，因为他尊重神，他把神看得比什么都大，摩西虽然述说神的作为述说，但是呢对着这面来也可以对你的西底家，西底家对神不认识，不认识神的功力，摩西自己经历神的作为是应该讲，但是作为这一个耶稣来讲，你不过表面听听认识认识，根本也不认识，可以这么说，这一个耶稣就是这个耶特罗呀，他对神的认识一下就怎么样，皮毛啊，外面呢、摩西在讲这个，所以他是表面的在献祭在敬拜，表面这边呢西底家也是表面的，我求问神呢、所以耶利米不客气，像怎么样，你向神顽抗一定遭灾，一定遭灾，所以耶特罗对神认识是表面的认识，对到这边来就是为什么西底家整个的犹大也遭到大灾，也是根本不认识神，不认识神，其实他们的祖先经历到神怎么带他们出埃及，怎么带他们过红海，多少神迹奇事，但是以色列百姓一代代下来不认识神，不认识人的公义，神的作为，这个摩西虽然讲，我想这个耶稣了也不一定是真的认识神，所以他是虚假的在称颂神啊，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呀，是虚假的，是外面的，这边是什么呀，这边就是他抗拒神，这个西底家，所以结果神说什么，我要亲自的攻击你，神亲自的攻击要击打这些百姓，那边你看那个耶特罗，哎呀你们的神比万神都大，说明他心里还有万神呢，只不过你们的神大，所以我们心里不能有别的神， 这个见着来，七里家里面就是别的神，有别的神呢，他也看着神那么伟大，他相信的是埃及法老能够救我一命，他相信的是什么呀？哎，法老能够 救我脱离这个大不伦这么厉害，他把我救出，所以结果耶利米说什么？里面遭到更大的灾难，我亲自来攻击你。那边以色列在困苦当中，在极难当中，神亲自拯救。神要拯救人是真正信靠神的人。这边基底下从来没有信靠过神，总是自己老我做王。所以我们今天不要像基底下正面的抗拒，也不要像耶稣了表面的敬拜、表面的侍奉、表面的称颂，那都没有用。你等第二段就看见完全暴露，他对于摩西见了审判人神的这种安排，他是反对的，他是不赞成的，他有自己一套争取。这就是第一段，这要紧的就是我们看耶利米毫无情面，毫不减轻分量，当面责备，把神的话提醒警告，这是真正的对他们的关心，真正的拯救他们。如果你听，你不愿意遭这么大的灾。那边呢，就是我们看摩西就是软软弱弱，又下拜又亲嘴又问安，结果也没有什么好的结果，只不过人家称颂了几句，都是皮毛表面，所以没有真正的在里面现繁殖和平安境。繁殖平安境，你真正 你生命要更新改变，真正的认罪悔改，那是真的现繁殖，那才能够得到真的平安。耶稣了有平安吗？没有平安呢，他里面有外神呢，他里面有别神呢，他当然没有平安。这边也是这样，这边什么遭到击打，神亲自攻击，所以也没有平安，没有平安。这就是第一段。现在我们看第二段，第二段是从十三节到末了，那边呢是从七节到十四节。第二段的题目是不从人意，这就是摩西了，不从人意，遵神旨行，遵神旨传。我们遵神的旨意不但是去行，也要照样的传，是传也要行所以第二段最要紧的是，你从人意，你还是从神旨？你尊重的是人的意思，你尊重的还是神的旨意？耶利米跟摩西完全不同。摩西是不错，在两道之间实行审判，但是他竟然随从了耶和华的旨意，把神的意思都改变了，把山上的样式都能改变，这是大错特错。现在我们看一下十三节，第二天摩西坐着审判百姓，百姓从早到晚都站着摩西的左右，摩西的岳父看见他向百姓所做的一切事，就说：“你向百姓做的是什么事呢？你为什么独自坐着？众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你的左右呢？”他在质问，他发了很多的问题，就说一个充满了异教充满了自己的意思的这些岳父，他看不惯这种属灵的侍奉他根本看不惯摩西从早到晚。审判百姓，这是神给他的审判的权利，神也给他力量人所能承担的是在于神，审判是出于神，并不是出于摩西但是越他的越不看管你怎么从早到晚上百姓站着，你独自坐着太不公平了吧。摩西就对越不说了，这是因为百姓到我这里求问神，他们有事的时候就到我这里来，我便在两道之间实行审判，这是神给摩西独有的权利，我又叫他们知道神的律例和法度，就是不但是审判，而且教导使他们能够认识到神的那个律例和法度。摩西岳父又说了，你做的不好，你看看批评指责你和这些百姓都必疲惫，因为这事太重，你独自一人办理不了表面看多同情体贴你受不了百姓呢从早到晚站着一个人也受不了你一个人办理也受不了，现在要听我的话，我为你出个主意，愿神与你同在，还说属灵话神跟你同在，你听我的。所以作为摩西是以色列的大领袖，处处要遵守为圣，处处应该听神的话，现在怎么样，人的话来了，你听我的，我给你出个主意。这个人是谁？是个异教之徒，是个异教的祭司，你想他们给你出什么主意，也就是人的办法，还是愿神和你同在你要替百姓到神面前向案件奏告神，又将律例和法度教训他们，指示他们当行的道，当做的事， 这要从百姓中呢，你要怎么呢？这就是下面的主意了。拣选呢有才能的人，就是敬畏神、成熟往恨不义之财的人，派他们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管理百姓。问题是，人看来不错，但是是不是出于神？是不是神的主意？那不是的。这他们随时审判百姓，意思都替了你了。大事嘛，呈到你面前来；小事呢，他们自己审判。这样你就轻省些，他们也可以同当此任。你若这样行，神也这样吩咐你，你就能受得住，这百姓也都平平安安归回他们的住处。就到二三节为止啊，这一段都是耶稣的主意，看起来多好啊！你也轻省，他们也轻省，是不是嘛？太美了吧！摩西没有祷告。摩西的问题在哪里？一，你不能随便听；第二，你更要尊重神。他没祷告，没祷告。于是摩西听从他岳父的话，按照他所说的去行，这是一个大错误。他按照人的话就这样去做。摩西从以色列中拣选了有才能的人，立他们为百姓的首领，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他们随时审判百姓。有难政的案件就呈到摩西那里，像这样小事他们自己审判。此后摩西让他的岳父去，他就往本地去，表面来拜访拜访，实际出了人的主意代替了神的主意。神也不是不体贴担当，在民数记十一章就给我们看到了，当摩西在神面前埋怨的确担当不了的时候，他来到神面前，神体恤担当，神说我给你立七十个长老，你招进来。所以神的办法是给摩西预备七十个同工长老分担，而且叫摩西把神给他的灵分给他们，果然就这样做了，这是神的旨意。但是呢，现在这个什么官长，就是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这些人完全是叶可罗的旨意，是人的办法。所以关键就是摩西信了情面，随从了仁义，没有经过祷告，这是一个祸患。带来什么祸患呢？所以我们的总题说的什么呀？随人意说败坏。所以后到了民数记十六章，闹可拉党，就有250个首领，这是民间的领袖，以后就造反了，就随从可拉一同反对你。你以为好，人都以为好，结果怎么样？结果造反了就这批人，这就是给我们很深刻的教训。那这个见面我们现在看看，看看第二段，就从第七节开始。第七节，这是耶利米接着说，以后我要将犹大王西底家和他的全部百姓，就在城内从瘟疫、刀剑、饥荒中剩下的人，都交在巴比伦王的这个尼布甲尼撒的手中和他们的仇敌，并行所亲命之人的手中。巴比伦王利用刀击杀他们，不顾惜、不可怜、不怜悯，这是耶和华说的。这耶利米从始至终就是传神的话，传神的话，他没有一点点去迁就。耶利米是代表神在传什么？传神的审判。这个里面摩西也是代替神在实行审判，没什么不对的。那摩西要坐在那里，百姓从早到晚，他不是每一个人都天天有问题，哪个有问题哪个才来呀？这也没什么不公啊。叶特罗有主意，其一个是从表面看，叶特罗从表面看，从人情来看，这个进门来耶利米怎么看？灵里看见，一个人最要紧灵里有没有看见？这些人西底家和这些首领这么抗拒神的旨意，结果会好吗？结果都被刀剑饥荒瘟疫所吞灭，哪怕剩下人也都被刀杀掉。这两边相对，这个叶特罗是横加指责，他以为不对嘛？你怎么这样做呀？你为什么这个样子啊？横加指责。对着这边耶利米什么态度？耶利米勇敢的传话，他勇敢的讲，因为耶利米这句话从什么来？列出了不过自己的想法看法。在底下我们看八节以后，你要对这百姓做，因为如此做，他呢，我将生命的路和死亡的路摆在你们面前，就在这城里的必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就是不敢投降的人，一定是死，死路一条。但出去归降围困你们加勒底人，如果你敢投降的话，必得存活。这个两条路
一条路是复活的路，一条路是什么？死亡。一定就是遭到刀剑饥荒瘟疫而死。如果你肯投降，你要以自己的命为掠物，这句话的意思，你就能死里逃生，你就保了命了。也就是因你以后在24章讲到两筐孤发果，一筐是极好，一筐极坏，你听命你就存活，你就蒙恩，你不听命你一定遭罪。所以第十节耶和华说，我向这城变脸，降祸不降福，这城必交在巴比伦手中，他必用火焚烧。那就是你抗拒的一个结果。这两边相对，因你传神的旨意，勇敢的传，你一定遭灾，你不肯归降了吧。那边呢，那边呢，说出人的看法，一面是什么，告诉你归降就存活。那边呢，以为不好，你以为不好，其实不是不好，你这样不好啊，就是列陀罗以为不好。这边呢，因你又随人的意思，他不讨，他不妥协，他不讨人情，按人看归降怎么会好呢？不，你归降就存活。所以耶利米是传神的旨意，传神的旨意。这个耶陀罗是刺出主意，现在我给你出主意啊，你来听听我的意思啊，刺出主意，对着这个来传神旨意，他就差一个字了，是人的主意还是神的旨意？所以我们要非常的小心，要防备。摩西就是没有防备，因为是我的岳父嘛，长辈嘛，我不听信谁的呀？别得罪他呀，还是有人情人义在里面。这两边相对，随人主义取为美，怎么会美呢？你随人的主义，你只能够惹神发怒了。这边违抗神旨，神变脸，神说我向你们变脸，所以我们今天可要讨主的喜欢。这两边相对，我们要当行主道，那么得福免祸。所以神说我降祸不降福，什么原因？你不行主的道，你不遵神旨，一面是人的主意，一面是神的旨意，你哪个拣选？你拣选人的旨意，人的主意，那结果就是遭灾，那就现在以后惹了祸了，惹出什么祸来啊？留下后患，留下了以后就是这些个首领以后都成了造反派可拉党，那就是祸患了。但是如果你肯听话，就免祸得福，听主话，那么就免祸得福。最后一段我们看，这个犹大王的家，下面就先知在警戒大卫的家时，应该听话，最后又警戒那些个住在山谷平原的百姓，自己以为高枕无忧，躺平安，那么你将来要有灾祸。这个犹大王的家，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是因为你没别的，始终哪能要听神的话？那边什么呀？那边你来听我的话，那边耶陀罗，你听从人的话。就我们今天的耳朵呀、我们常常耳朵很软呢、我这个人就有这个缺点，是吧？现在在学习防备，不能随便听。你要分辨到底是人的话还是神的话。哎呀，客客气气呀，免得得罪人呐。我们常常就是没有防备。这一面是什么呢？听从人言，现在当听神言。一面是选择呀，你拣选有好的呀，有才能的呀，把它选出来呀，让他自己人来选。最后这边什么呀？这边犹大家就是大卫的王室了，本来都是神拣选的，所以我们今天这要给你是不是神拣选，不要人来拣选。一面是随从人意留后患，这边你看十二节，耶利米怎样提醒大卫家？大卫家呀，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每早晨要施行公平，拯救被抢夺的，脱离欺压人的手，恐怕我的愤怒因你们的恶心发作，如火早起，甚至无人能以熄灭。这是多好的情况！意思说，你追求公义，施行怜悯，那么你就平安免灾。不然的话，神说我的愤怒叫领导。这两边相对，一面是什么呢？随从人意留后患，一面是公义怜悯必免灾。你怎么能免灾？要追求公义怜悯，而不是自己去选择一批人，人看会很好，神看不一定好，因为这是人选出来的。 教会的工作不能有一点人工人手人人情，完全是神工。你这条件，你从里面每早晨起来你要实行公平，你这个人不要欺压抢夺，你在欺负人，是吧？你要蛮有怜悯，那么神的恩典才会临到，你就能免怒免得灾，免神发怒，你可以免灾了。这两边相对，摩西没有寻求神的旨意，没有寻求，这个现在就是本当每早晨来实行公平，每早晨你就要寻求神，每早晨你要实行公平。因为摩西本来是每天早上起来都审判百姓啊，这是对的嘛，结果这耶稣一说，说的他简直就不知道该怎么好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说人的话很有影响，左一说右一说，你就不知道对还不对了，就蛮以为好了。所以两边相对，如果你听人的主意，现在神的怒发过，将来神一定发怒，结果你这个250个首领结局是什么？天火降下把他们烧死的，那克拉党是地开口把他们都吞了，而剩下那250个首领，神怎么审判的？你随从了克拉党，你第一党领袖，你抗拒最高领袖，结果天火把他烧掉。所以听从人的主意啊，实在没有好结果。这两边相对，还有13点，耶和华说：住山谷和平原磐石上的居民，你们说，你看这些人自以为什么呀？很平安，也是自欺。他们说什么？谁能下来攻击我们呢？谁能进入我们的住处呢？我们这么平安，我们高枕无忧。有一批人，他以为山上淋不到他啊。比如说你们我住在内地，我住在深谷，你什么灾难也不会，也赶不到我这里。他觉得很平安。所以有的人讲，我在英国很平安了、啊、你美国招待我，英国没招待你，哪知道去年7月7号你招待也来到了，对不对？人都讲以为平安啊，谁能够下来攻击我们？谁能够进入我们的住处呢？底下神说：看呐，我与你们为敌，因为你不以耶和华为可靠，你不是投靠在神的保障里面来，是自以为平安，自以为我住在山谷，我住在平原。底下耶和华说，耶和华又说：我必按你们的做事的结果刑罚你们，我必使火在耶路撒冷的林中都着起来。你躲到哪里？你躲到树林里，连树林都死了，都烧着，将他四围所有的尽皆烧灭。就是我们今天不投靠在主里面，没有真的平安啊！你不要自己以为，这两边相对，这边以为安稳无灾啊，以为很好啊，结果神说我和你为敌。这边那边的摩西以为一切顺利很好啊，结果就接受了，就接受了这个意见。这两边相对啊，摩西不应当妥协，那边也不应当自欺，这两人不是自欺吗？自欺啊，以为我们的平安呢、啊，好像我们不要上帝，我们都不需要什么什么，我们没有灾，我们不需要来帮助我们啊。那么你叫自欺，这边是摩西就妥协，选立首领非神职，根本不是人的旨意，选吧，选了个多，选了个快，没有啊。这边安逸自欺，神为敌，神说我跟你为敌。所以摩西今天没有经过祷告就接受了这个主意，这就是与神为敌。就怎么为敌啊？你这是与神为敌，所以我们正是要试试处处，将来什么工作，四十八个家，这么大的地方，都要好好的来寻求神，要经过祷告，凡事求问，尊重神，不能自己的主意。现在你安逸就算这样，这个人手能攻，都是人的办法，轻易的就随从了，轻易的，两边相对，一面是摩西。轻易的妥协随从，一面是耶利米啊，耶利米说刚强不屈不从，他没有妥协，他就传什么话？你们以为你们平安的，没真的平安啊！谁能把我攻击下来？谁能够进入我们的主处啊？你别以为，因为耶利米的预言就是讲到犹大家全部都要烧灾，没有你地方能够躲藏，因为你这个地方就高枕无忧，就能平安了。两边相对，摩西。未尊神为大，没有尊神为大，也没有尊神为圣，这边耶利米绝不肯妥协，一面是重人情助大祸，助就是筑城的助，一个金字边一个人寿的寿，长寿的寿，助 受人情，你就出大祸。这个怎么了？不受教，这当然不受教，结果必烧灭。神说我拿大火把你树林一路杀了，树林全部给你烧光。意思说你往哪里躲？你躲不开神的愤怒，因为这些人不受教，以为安稳，以为自己平安，他们不求高升，也可以说他们躲在干哪里？躲在自己以为的平安的这个什么呀？自己的一个安乐窝里面，不肯投降啊，不肯投降，不肯归降的巴比伦。这些人没有一个有好结果。这两边相对啊，我们今天要相反，耶利米绝不屈从，毫不妥协，不重人情，只传神旨，勇敢的传神的旨意，甚至他什么，他喝出去自己的性命，多次受到西底家对他的苦害，他都不怕。那边就是耶利米面对自己的岳父这么多的人情，结果怎么样？结果辛辛苦苦的就接受了人的旨意，就改变了这个审判的方式，这是不对的。招了一大批，选了一大批，其实在神看不上。只等到民数记十一章，我们知道摩西呀、太苦了，神说我为你安排，你招这七十个长老。后来这七十个长老是摩西的同工啊，把你的灵分给他们，他们都受感说话。那就是在民数记十一章，所以神有神的安排。我们今天啊，保罗在哥林多后书有这么句话：我们所能承担的是在乎神。摩西独自审判，神必然给他力量，你不必非得听人的话。这听人的话就是上当，就是妥协。所以我们今天两张圣经相对照啊，这个意思很重要，就是让我们不随人意，无情面传主话。随人意受败坏，我们是从人意还是从神旨？让我们心中有神的旨意，至少我们要尊重神，要求问神，这件事对不对？连问也不问，让人一说，让人一责备，他都没话讲了。所以这个叶特罗是大有问题，大有问题，因为我们不要忘记他是个米甸的一个祭司。这个叶特罗名字的意思是居首，他要做头的。他没有真正神，真神做头，居首啊，就是他居首位。今天以色列家应该神居首位，教会应该基督为头。我们不能随便请一个人来就指手画脚。一个教会，神的工作，神的教会，如果不是基督做元首的话，那这个教会，我们想象该危险到什么程度？所以这是对我们很深刻的教训，让我们不从人意，只从神旨，效法耶利米。勇敢的传神的话，抵挡一切假先知，也抵挡一切的邪道、邪恶的势力。结果耶利米的话全部应验，不听耶利米话的人，你抗拒，你就做败坏。这是今天两章圣经，我们就到此。大小人中心是不从人意，尊旨得胜，歌唱复兴。